浙江的这个517的联考啊，这个综合应能力这个题型哈，题型呢跟我们这个最初的预测哈，最初的预测其实呢是有一些差距的啊，有差距的啊。他今天的题型呢，来咱们看啊，今天题型啊，他考了这个辨析题，对，他考了这个辨析题，考了这个案例分析题和作文题目啊，作文题目。我们之前呢预测的是什么呢？他考的应该是案例分析或公共改作，然后呢加作文，对吧？今年呢这个公文呢他没考啊，但是呢温州他考了，他考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啊跟咱们的预测呢还是有一点出入的哈，有点出入的，因为他考了个辨析题而没有考公文题目啊，这个呢是有一点出入啊。其他的案例分析和作文呢跟咱们的这个之前的预测是完全吻合的啊，完全吻合的啊。好，那咱们看啊，第一题是辨析题啊，一共是四道小题啊，总共是25分啊，总共是25分。那么第二个呢是案例分析题啊，一共是两个案例，一共是30分啊，30分。第三个是作文啊，作文它的总分呢是45分啊，总分是45分。好，我们来看一下，先看第一个辨析题啊，第一题辨析题。辨析这里面哈，它一共是有四道小题啊，四道小题。这里面第一道题它考察的是啊，考察的是哲学啊，就是马哲里面的那个认识论里面的这个一个知识点啊，马哲里面的这个认识论的这个知识点，就是真理和谬误的关系，是吧？真理和谬误的关系啊。第二个他考察的其实是我们这个实施政策里面的内容啊，他考察的是我们的实施政策的内容啊。第三个考察的是我们这个行政法啊，考察是行政法的一个内容。第四个他考公文了，对吧？他考公文了。这个呢我们当时啊，我当时在讲课的时候啊，讲公文的时候呢也曾经讲过嘛，讲过。好，这个我们来啊，这是这个辨析题的这个四道小题，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啊，基本的一些考点的一些分布范围啊，咱们先了解一下。好，下面咱们看第一题哈，这里面我先把题目讲完，然后再讲字数，好吧？来，先看第一题哈，它说真理和谬误啊，真理和谬误作为两种不同的认识结果，是相互依赖、相互对立，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你看这个题目，首先我们来判断他说法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应该是正确的吧？啊，应该是正确的，对吧？应该是正确的，啊，好，那为什么正确呢？这里面啊，这里面就涉及到啊，咱们马哲里面的这个认识论里面关于真理和谬误的这么一个表述，对吧？我们知道真理和谬误啊，真理和谬误，你看根据咱们马哲的啊，马哲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对立统一规律啊，对吧？马哲里面它有一个对立统一的规律，对吧？就说凡是万事万物哈，万事万物它都有一个对立的面啊，都有一个对立的统一体啊，既有对立面又有统一面，真理跟谬误呢也是同样具备这样关系的，对吧？那么因此我们看一下啊，首先你说真理和谬误是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好，然后再说真理是什么啊，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应，谬误是同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相违背的一些思想内容，是认识主体对客体本来面目的一些歪曲的一些错误的反应，对吧？那么它是相互对立的，对吧？这里面体现了它的相互对立性，对不对？真理是对事物的正确的反应，而谬误呢是对事物的一些歪曲的错误的反应，这就体现它的一个相互对立，对吧？那么相互依赖并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怎么解释呢？啊，我们知道哈，真理跟谬误它是一对矛盾的对立体和统一体，刚才讲了对立，下面说讲统一了，对吧？那么这个统一呢就体现在它是相互依赖并且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啊，相互转化的啊。那么这里面你可以再进一步的论述，同时二者是相互统一的，真理和谬误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啊，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对吧？更简单，对吧？没有谬误的话何以显现出真理呢？没有真理的话何以显现出谬误呢？ 能理解吗？就是没有黑哪有白，没有白哪有黑呢？懂了吗？这里面它是相比较而存在的，相斗争而发展的，对吧？好，那么此外，相互转化什么意思呢？真理跟谬误相互转化什么意思呢？就说啊，真理哈，它通常呢都会在一定的范围或者一定的条件下才成立的，超出这个范围，超出这个条件呢，它就有可能会演化成谬误，对吧？演化成谬误。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水往低处流，好吧，水往低处流，你想一下，这个它是不是真理啊？是真理吧，但是有条件，对吧？它在地球上水是往低处流的，而在月球上呢，在月球上水它是不往低处流的，因为月球它重力很小啊，它已经进入这个失重状态了，对吧？在太空水是不流动的，对吧？它是一种失重状态，懂了吗？就说啊，真理跟谬误哈，它们之间是相互转化的，意思就是说，真理它在一定的条件或一定的范围内是可以向转化成谬误的。那么同样道理，谬误呢，它如果说是能够恢复到以前的啊之前的那个条件范围呢，哎，那么这时候呢，它又会变成真理，对吧？又变成真理，啊，这个呢就这个真理跟谬误的哈，真理跟谬误的一些关系。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题啊，第一题的这个参考答案啊，咱们可以快速的看一下。好，看完了吗？看完了吗？啊，这个哈，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答案啊，完整答案啊，你呢？这时候这个完整答案哈，你在写的时候呢，你可以进行适当精简，好吧？你可以进行适当精简，好吧？好，这第一题，来咱们看第二题，看第二题哈。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这个对吗？啊，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对吗？是不对的哈，是不对的，是错的，是错的，啊，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哈，这个题它考察的就是我们的实施政策啊，实施政策的范围啊。这句话它其实考察就是我们的18届三中全会这个公报里面的有一句话啊。这话怎么说呢？他说啊，是经济体制改革啊，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啊，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而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它的定位是什么呢？啊，它的定位哈，它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吧？它的定位呢，应该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啊，重要组成部分，啊，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吧？它的一个定位，明白了吗？比如说啊，经济体制改革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而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它是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重点，对吧？重点懂了吗？好，那么下面进行解释啊，怎么解释呢？然后你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什么，然后再说经济体制改革是什么，然后再进行适当的阐述就可以了啊，去适当阐述就可以了啊。这句话啊，这题关键是要把那个答出第一步，表明观点是错还是对，对吧？第二步呢，进行适当的阐述就可以了。来，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题哈，看一下这个第二题的它的一些参考答案。如果说你第一步表明观点就表明错的话，那应该得的分就很少很少了啊，就很少很少了。好，这是第二题的一个参考答案。好，来咱们看第三题哈，第三题，在行政法中啊，在行政法中，行政相对人就是行政第三人，这个说法对吗？啊，对，这个说法哈，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哈，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啊。首先要理解哈，在行政法里面，行政相对人是谁，而行政第三人又是谁啊？行政相对人说白了哈，行政相对人说白了就是老百姓，好吧，就老百姓。而行政第三人谁呢？注意哈，行政第三人哈，他是在行政诉讼阶段里面的一个名词，好吧，他是行政诉讼里面啊，行政诉讼里面的一个名词叫行政第三人。好，我再具体讲哈，具体讲。那么行政相对人呢，行政相对人哈， 它指的是啊，它指的是跟看啊，行政效力人是指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另一方当事人，即行政主体的行为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组织，它并不是行政第三人啊。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哈、啊，对相对人的权益呢，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是吧？不管直接还是间接，它都是行政相对人啊，都是行政相对人啊。而这个哈，这个行政相对人哈，行政相对人在进入行政诉讼以后呢，他的行政相对人身份呢就丧失了，就丧失了啊。那么这个时候行政相对人呢，他就叫什么呢？叫行政诉讼的原告，是吧？叫行政诉讼的原告，而行政机关呢叫被告啊，叫被告啊。那么这个是行政第三人呢？行政第三人指的是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个人和组织，这是行政第三人啊。能不能明白在里面啊？行政相对人他是指的是跟行政机关做出的一个行政行为具有某种利害关系的啊，这些人都可以叫做行政相对人。而这个行政相对人他进入了这个行政诉讼的阶段以后呢，他的名字就变了啊，就不能叫这个行政相对人了，而叫做原告啊，叫原告啊。我们知道行政诉讼里面当事人是不是有原告有被告，有原告有被告有第三人，懂了吗？有第三人，是吧？这个第三人是什么呢？这个第三人就是跟这个案件有利害关系的这个个人和组织都是第三人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题，来看一下这个第三题。对哈，这里面行政第三人哈，行政第三人他不是证人，是吧？他不是证人，证人是诉讼参加人啊，诉讼参加人啊。这里面你们能理解吗？对，他是诉讼参与人啊。好，那么咱们好，那这是第三题，来看下一题哈。下一题第四个，决定与意见作为党政机关普遍使用的两种公文区别不大，经常可以混用。来看啊，他说决定与意见哈，决定跟意见作为党政机关普遍使用的两种公文区别不大，经常可以混用，对吧？这个很明显是错误的吧，对吧？很明显是错误的啊。那么怎么展开呢？怎么论述呢？啊，首先你把那个决定是什么，意见是什么，然后再把那个决定跟意见的区别再说一下就可以了，对吧？首先决定啊，这个我当时在讲课的时候是不是都讲了，对吧？决定是什么，意见是什么，它的区别是什么，对吧？都讲了吧。好，这里面决定可以说一下，决定是用于重要事项或重大行动做出安排，奖惩有关单位和人员，变更或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就叫意见啊，就叫决定啊，口误啊，叫决定。而意见呢，意见是适用于对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和处理办法，是吧？意见是指对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和处理办法，对吧？那这里面这概念说完了，然后说区别是什么啊？首先你看哈，决定跟意见的区别，其实主要有两点。第一个啊，从行文关系来看，决定它属于什么行？属于是上行文啊，还是下行文啊？决定它是属于是下行文，对吧？好，意见呢？意见它既可以上行，也可以下行，当然也可以平行，对吧？这个是它的一个最大区别。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啊，决定跟意见的区别是什么呢？你说哈，决定它具有它的内容哈，它的内容具有什么特性啊？决定的内容哈，它具有一个指令性和指示性或者强制性，对吧？决定哈，它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指令性或指示性或者说强制性。而意见呢？意见它没有这些特性，意见它仅仅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和建议，对吧？它是一种建议，它具有一定的参考性，懂了吗？好，这个哈，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辨析题哈，辨析题里面的一些啊，它的所有的一个解答的一些思路。好，来咱们把这个第四题快速看一下。啊，这个题哈，这个辨析题哈，辨析题，第一个啊，首先你得判断它是对的还是错的啊，判断的分啊，将会占到将近哈，判断分哈占到这个题的这个一半的分数或者一半以上， 懂了吗？会占到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分数啊。比如说这个题有五分，对吧？你判断呢，你判断对错呢，可能占到将近三分。你进行解释呢，进行解释呢，肯定应该是做适当的一个论述或解释的话，可能会占到两分，对吧？占两分。啊，这是这种题的这个分值分布的，就是打分的分值分布哈，一些一般的特点。另外一个哈，这里面哈，这个考试这种题型哈，它都没有限制字数吧？它都没有限制字数啊，它都没有限制字数啊。这时候呢，你写的时候，那后面是有答题卡呀，对吧？有答题卡啊，它答题卡里面啊，后面啊都有一个最后一个格子，是吧？只要你写哈，不超过那最后格子就可以了啊，只要你写的不超出那个最后格子就可以了。好，这是第一题，来咱们看啊，咱们看第二大题啊，第二大题案例分析题，对吧？案例分析题，首先看第一个案例哈。第一个案例啊，那么你再看第一个案例哈，这个第一个案例呢，它特点呢就是很长，啊，很长啊，它一共有四段材料啊，一共有四段材料，而且呢只有一道题目，对吧？只有一道题目。好，那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案例呢我就不带着你们具体看了哈，具体看了这里面你们可以大概的把这个案例再浏览一下啊，我就不带你们具体看了，然后咱们就直接看问题。好，这是材料一，那下面咱们看材料一、材料二、材料三。好，材料四，咱们看一下。好，这个看完了吧？啊，看完了哈，来咱们看，这个材料哈，这四则材料呢，它其实呢就是在把浙江和江苏的一个发展的一些情况做对比。那么总的来说哈，江苏的它的发展的这个速度更快， GDP 的总量更大，对吧？浙江呢总量不行啊，速度也赶不上江苏，但是这里面咱们浙江有一个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浙江它的民众的一个就是人均的 GDP 的含量比较高啊，人均的收入呢增长的比较快啊。另外一个还说啊，咱们浙江呢，浙江它啊，比中心城市啊，比开放经比这个 GDP 贡献呢 ，GDP 贡献呢，浙江多一点，人口增长呢，浙江快一点，本收入呢，浙江富一点，生产环境呢，浙江绿一点，比消费呢，浙江好一点，比负担呢，浙江轻一点，对吧？比创新呢，浙江好一点，对吧？这些都是啊，都是说江苏尽管说它的发展的速度很快，总量很大，但是。咱们浙江的 GDP 的这个含量更高啊，发展的质量更高，就这么一个材料。好了，我们看请结合苏浙模式，请谈谈你对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解啊，请谈谈你对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解。好，那么这个题咱们应该怎么答呢？就说啊，你从江苏和浙江的对比中间啊，要让你回答出可持续经济发展道路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就说我走什么样，就是我采用什么样的发展的路径才是符合这个可持续经济发展道路的，对吧？然后呢，你把这个哈，你把这几个标准哈，或者几个你的理解哈，你的理解啊，层次分明的把它表述出来就可以了，对吧？你分几个方面来答啊，第一个你想一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啊，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第一个想一下，可持续发展道路，首先得是不是得发展呢？第一个是不是得发展，对吧？就说你的经，第一个得发展，对吧？然后呢，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呢就要快一点，对吧？就是你的经济的增长速度要稍微快一下，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另外一个哈，你产业结构呢要比较合理，对吧？产业结构比较合理。第三个呢，政府的干预要比较少，对吧？政府的干预要比较少。好，第四个呢，想一下，人民比较富裕，啊，人民呢比较富裕。第五个呢，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对吧？第六个就是生态环境保护要好，对吧？生态环境保护要好，对吧？你就从这几个方面哈，你就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展开就可以了。展开就可以了，对吧？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题的一个参考解析。 对吧？第一个，你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啊。第二个呢，你的产业结构要合理，对吧？要走创新的一个，要依靠创新驱动，走集约式发展道路啊。第三个，政府的干预要少，政府干预要少啊。有人说，你说结合材料对吧？我这里面是不是也结合材料了？我这里面有没有结合材料？肯定结合了吗？政府干预少是不是啊？对吧？我都是从那个条里面得出来的嘛，对吧？从浙江比江苏的优势里面所找到的，同时浙江里面有些吧也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嘛，那就比较合理，对吧？政府干预要少，对吧？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一个在资源配置中的一个决定性作用，对吧？还有个第四个，四个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对吧？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第五个是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啊，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第六个是生态环境保护较好，啊，生态环境保护较好，啊，这个里面呢，你就从这几个标准里面啊，从这几个标准里面找到一些啊比较合适的一些啊写法，然后放上就可以了，对吧？我这里面哈，我这里面其实呢也是结合了材料，对吧？结合材料。好，这是案例题的这个第一题啊，这是案例题第一题。来，我们看案例题的啊，案例分析的这个第二题啊，第二题，这个第二题哈，它的这个案例呢，我就不带着你们具体看了，对吧？因为咱们现在已经比较晚了，时间有限，对吧？而且咱们都刚刚考过，应该有印象，对吧？这个案例呢，大概讲什么呢？对吧？大概就是讲哈，我们当前一个网络时代的一个在快速的一个发展和推进啊，咱们这个网一些个人信息哈，个人信息啊，经常的发生被盗窃或者被别人呢啊作为赚钱的工具啊，把自己的这个电话号码啊或者一些个人私密信息啊被出售给别人啊，同时呢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困扰，对吧？很多困扰，对吧？好，这就是啊这个案例里面啊它的一个主要内容，它主要内容。来，我们看它的一个问题。结合所给材料，请分析当前公民啊，请分析当前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的原因啊，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原因。好，你想一下这个原因，想一下啊，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咱们能不能从社会背景找原因呢？对吧？可以，对吧？因为公民的个人信息哈，它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市场资源，对吧？重要的市场资源啊，人们的对这个公民的个人信息的需求呢？需求很强，对吧？需求很强烈，这第一个。第二个，获取公民个人的信息技术的含量低和门槛低，对吧？就是我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呢，很简单，很简单，对吧？好，第三个呢，咱们可以说啊，一些行业哈监管不力，部分工作人员啊也去谋求自己的私利啊，谋求自己的私利。还有第四个，部分从业人员法律呢意识淡薄。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啊，缺乏自我保护意识。还有第五个，整个行业缺乏相关强有力的法律保护啊，法律保护。像这样的哈，像这样的啊，你都可以啊，可能存在的原因，咱们可以呢都把它写上，对吧？可能存在原因咱们都把它写上。好，这是这个第一题的这个参考答案啊。来，我们看第二题啊，看第二题。大数据时代，防止个人信息被泄露，可采取哪些措施？对吧？可采取哪些措施？来，咱们看这里面，第一个应该是什么呢？第一个想一下，是不是应该？咱们可以说，对吧？建立健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对吧？把个人信息保护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啊，就是健全法治。啊，第一个，第二个呢，要建立一套与企业信用挂钩的机制。提升企业的自律意识啊，要企业自律，对吧？加强自己的企业的内部的控制啊，内部控制。这第二个，第三个，革新信息保护技术，提高个人信息的这个保护等级啊，保护等级。好，第四个呢，政府呢应该加强立法，严厉打击啊，严厉打击信息泄露或者是销售一些、出售一些个人信息牟利的这些不法行为。好，第五个，要检举吧，还要检举啊，你政府打击，你得知道。是吧？向何处打击啊？是吧？我们要加建立个人信息安全事件检举平台，加强行业监督和舆论监督啊，提高个人的保护意识，是吧？提高个人的保护意识。 对吧？好，这就是这个第二题的啊，第二题的这一个参考答案。好，咱们可以把这个参考答案呢，咱们可以快速的看一下。啊，咱们可以快速看一下，对吧？好，这是啊第二大题，咱们讲完了。来，咱们看下面一个，第三个作文题目哈，作文题目。作文题目呢，它的主题呢是中国梦吧，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呢，其实在咱们哈，在咱们去年的啊，去年的这个10月19号的啊，大概是10月19号的这个咱们浙江的哈大规模联考里面呢，也考过啊，也是考的中国梦啊，可以说是中国梦哈，中国梦也是咱们命题人哈，命题人比较热衷于啊，比较热衷于出考点的这么一个主题啊，而这个啊，这次考试呢，跟那次考试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有些区别的啊。来看这个题啊，作文题目啊，作文材料，它的第一段啊，第一段它是不是说就是提到这个中国梦啊，首次提到这个中国梦啊，中国梦是什么啊，他说归中国梦呢，他说啊，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啊，就是要实现中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是啊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归根结底呢是人民的梦，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让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呢共同享有人生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对吧？就这里面哈，第一段是讲的是中国梦它的内容是什么，以及中国梦的进一步的进行分析和延伸，就说中国梦它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对吧？我们大家呢应该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这第一段。好，第二段。他说大型的励志公益节目出彩中国人自2月9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呢播出以来呢，连续四期的收视率位居全国的首位啊。然后呢进行评论。他说出彩中国人以中国精神与中国精彩为主题，聚焦平凡的小人物，讲述他们在追梦道路上经历的艰辛和幸福，令人感动啊，令人感动。好，他说请结合以上材料，让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为题，联系实际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议论文，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有说服力。哎，你看这里面这个作文你看它是咱们是应该写申论式的比较好啊，还是写那个高考议论文，就是站在个人立场写比较好啊，是站在这个政府立场写比较好，还是站在这个个人立场写比较好啊？这里面应该是站在个人立场写比较好的啊，比较贴合啊，比较贴合这个材料里面的这个内容的，对吧？你看第二段里面是不是说了，说出彩中国人啊，这里面是以中国精神和中国精彩为主题，聚焦平凡的小人物，讲述他们在追梦道路上经历的艰辛和幸福，令人感动。他说而且这个主题呢，让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那什么意思啊？就说啊，我们呢应该是我们每个人哈，每个公民都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对吧？我们每个公民呢都有自己的一个梦想，对吧？而且只有我们这个每个人的梦想汇聚起来就会形成我们整个国家的梦想，就是我们中国梦，对吧？就意思就是说中国梦的实现，它需要靠每个平凡的小人物的梦想的实现为前提，对吧？就说哈，这里面哈应该是主要是站在咱们个人立场来写，就写个人怎么实现的自己的梦想，怎么为践行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对吧？好，我先讲第一种写法。好，那么于是哈，咱们第一种写法这个结构呢就出来了啊。第一段你可以说提出这个问题，说习总书记啊在提出中国梦啊，这个中国梦呢它其实是给咱们党和国家所制定的一个目标，同时也是为咱们13亿中华儿女所设定的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个目标，对吧？这第一段应该怎么说啊？那么第二段你可以进一步的论述啊，中国梦呢它是的实现呢是由每一个平凡人物的小梦想汇聚而成的，对吧？每个人的小梦想实现是中国梦实现的前提，然后进一步的论述。这是第二段。 第三段，好，经过第二段的分析以后呢，你第三段可以这么讲啊，可以讲，就说我们的这个中国梦的实现啊，就是小人物哈，小人物如何啊，如何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啊，就在平凡的岗位上能够做出不平凡的业绩。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呢，让自己呢，让实现自己的梦想，然后呢，让自己呢有出彩的机会。你自己出彩了，这个时候呢，也是在帮助咱们国家来实现中国梦，也是为了咱们，也可以帮咱们国家呢来添彩，对吧？来添彩。这个呢，就是这篇文章哈，整篇文章的一个写作思路，写作思路。好，来我们看，这个哈，这个是我刚才哈，刚才呢在拿到这个试卷以后哈，写了自己啊，自己动笔写了一篇这个范文啊，参考的范文啊，咱们可以来看一下，对吧？标题是让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对吧？让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对吧？我第一段是在提出问题啊，提出这个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梦，然后进一步解释中国梦它是党和国家一个目标，同时又是咱们13亿中华儿女的一个方向，然后进一步的解释中国梦需要每一个中国人齐心协力倾心付出啊，让每一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让每一个人都能为中国梦这一伟大工程添砖加瓦，贡献自己力量，对吧？我第一段是提出问题，顺便表明我的论点啊，顺便表明我的论点啊。我第二段呢进行分析啊，分析就是分析哈，分析中国梦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分析中国梦的作用是什么，然后再分析中国梦的实现是靠要靠每一个人的小的梦想的实现来实现的，对吧？来咱们好，咱们快速看一下哈。好，这是这个第二前两段哈，看下面。好，既然说中国梦的实现是要靠每一个平凡的人的小梦想的实现来完成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下面肯定要顺理成章的要讲每一个平凡的人物怎么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对吧？怎么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对不对？第一个看啊，追逐梦想把握出彩机会需要不畏艰辛，对吧？需要不畏艰辛。然后举例子，举张海迪啊，张海迪啊。第二个，追逐梦想把握出彩机会需要无私奉献，对吧？需要无私奉献。然后再进行论述，再举例子啊，我举了这个郭明义啊，郭明义的例子。来看下一段，对吧？追逐梦想把握出彩机会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吧？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然后呢，我又举了个例子，是吧？陈光标，是吧？来进行论述，一个人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对吧？好，这是我们文章写作的这个第三部分，就是小人物或者平凡的人物怎么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对吧？然后呢，结尾，我引用了这个名言警句啊：合抱之木，取于毫末；九尺之台，取于垒土。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每一位中华儿女在自己平凡岗位上啊，在追梦的旅途中不辞辛劳默默付出，在平凡岗位上创造出非凡的业绩，这样才能够为自己让自己出彩，为国家添彩，对吧？为国家添彩，而中国梦的实现呢也就指日可待啊，指日可待，对吧？好，这个哈，这个呢仅仅是一种写法啊，这是一种写法。第二种，你说那我能不能说政府怎么做呢？能不能？可以说政府怎么做，可以的哈，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仅仅说政府，懂了吗？你不能仅仅说政府啊。你说完政府以后呢，然后落脚点啊，重点再说个人，懂了吗？重点再说个人。好，第一段你可以提出问题，如果哈，这是刚才讲的第一种写法啊，刚才讲的第一种写法。现在我们讲第二种写法。就说啊，我可以写政府，就是可以站在政府立场来写，但是这时候呢，你不要仅仅写政府，懂了吧？对，你可以先写政府啊，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要为我们民众要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要为民众创业就业提供平台啊，提供良好的环境，是吧？为民众呢实现梦想，做好为民众实现梦想呢保驾护航，做好这个保障服务工作，可以吧？对，然后呢？然后你再说啊，然后你再写中国梦的实现啊，是要靠每一个中国人 啊，点点滴滴的付出啊，从日常的小事做起啊，需要每一天啊，每一天啊，都要从啊具体的一些小事出发，才能够啊去为国家的梦想实现呢添砖加瓦，对吧？然后再重点写自己怎么做，是吧？再重点写自己怎么做就可以了，是吧？这是第二种写法啊，第二种写法。当然，这两种写法你都是可以采用的，都是可以采用的。只不过第一种单写个人呢是比较切合这个提议的啊，比较切合这个提议的啊。第二种也行，你可以政府跟个人相结合来写，也可以，懂了吗？好，那么本次解析咱们就到此结束吧。啊，本次解析咱们就到此结束吧。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提出来啊，我给大家做个解答，好吧？这个到时候这个参考答案哈，参考答案和这个我的一些范文哈，都会挂在我们的官网上的啊，都会挂在我们官网上。这个你们啊，到时候可以登录一下，去下载一下，都可以的，好吧？行测这个不归我讲啊，不归我讲。后期呢，我们都会，由于今天时间比较晚了，行测呢，这个讲可能说时间来不及了啊。如果不讲的话呢，这时候我们明天会把这个行测的这个答案呢挂在我们官网上啊，你们可以去登录一下啊，可以吧？辨析题如果判断错了，那估计很可能就没分了，就没有分了，对吧？因为你第一步就走错了。是吧？第一步就走错了，那可能是后面就没分了吗？好吧，这个就是这次这个综合应用能力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讲解。好，那么如果没问题的话呢，咱们就可以结束了，好吧？